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我们眼下所在位置颇为偏远，再加上眼下又是深夜了，所以回去的时候打车基本上是不可能。我们一行人干脆是走回去的。对于现在我来说啊，这简直是再痛苦不过的事情。每走一步，浑身上下伤口都在隐隐发疼，冷汗蹭蹭地往下流。等后半夜走回去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有些飘了，衣服已经全部湿透。苏苏担心我的身体，所以呢给我换了一遍药，然后我给青衣安排好房间，这才回去休息了。鬼老太的事情算是彻底有了一个了解，不过青衣没有就此离开。看过我的情况之后，他决定留下来陪我一段时间，最起码也得等我身上的八十厄运过去才行。因为我这八十厄运走得有些凄惨，是杀太岁遭天谴之后又被丧门神上身，双重厄运叠加之后才造成的，一般人还真没有这个福分，印在身上啊，基本就是必死之相了。鬼老太的事情最多最多呢也只能算是一个开始，这一劫过去怕是还会有脏东西找上门。以我和我身边众人现在状况来看，要真有脏东西找上门，恐怕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，所以青衣就只能留下来为我护法了。青衣啊跟我说，以前天道盟有那么三个人曾遭过天谴，他们身上厄运呢还不如我强，结果最后是两死一伤。两个死的呢是时运不济，一个是路过工地时候掉下来的砖头砸在脑袋上直接当场嗝屁的，还有一个据说呢是坐船的时候被水猴子，也就是水鬼凿开船底，船沉之后活活淹死的。至于那个伤的，和我一样八劫厄运应在阴劫之上，当时请了好几个朋友才勉强留住了一条命。不过饶是如此，最后那人还丢了一条腿，据说是半夜睡着了忽然被一阵剧痛弄醒的，一睁眼就看见有一恶鬼贴着他的腿蹲在墙角在啃，一边咧嘴对他笑，最后那人身体残废直接疯掉了，就此退出天道盟，就再也没现身过。青衣也非常担心我的身体状况，这才决定留下来先帮我扛过这一劫再说，毕竟有他这个天师在，这些脏东西想害我的性命也得好好的掂量掂量。还别说，青衣往我家一住，这几天时间接下来啊真是一点问题也没出。就这样，青衣基本上在我家落了脚，陪了我整整一个多月时间。期间我知道青衣一共有十一二次深夜离开我家，第二天回来时候身上或多或少沾染一些阴气，虽然他从来没和我说他经历过什么，但是我知道肯定是有脏东西找上门，但是他帮我处理掉了。然后剩下的时间，青衣基本上和我探讨一些道门修炼之法。事实上啊，探讨呢是往好听了说的，其实根本是青衣担心他走了之后我应付不了整个山西全境的事情，所以主动承担起老师为我恶补这方方面面的门道，比如道家法阵以及几样不需要的道家灵力支撑就能施展的小手段。有了青衣这个天师级别的高手为我开小灶，我这段时间呢也是眼界大开，整体能力是再次飞快上升。这种能力不光是指实力，而是眼界和手段这些方面。相信如果让我重回武王村的话，这一次我不会像上一次那样手忙脚乱，最起码我知道冲撞太岁之后该怎么将之送走了，不至于误打误撞的整死牵引太岁然后遭天谴。本来呀我还想着 让青衣指点一下我修炼杀气的。可惜对于我们葛家的杀气，青衣也不甚了解。葛家的杀气在整个天道盟都是独树一帜的招牌，历来神秘。就算是青衣这个和葛家走得特别近的小天师，都对葛家杀气都是完全不清楚。不像苗疆的古树、岭南的道术，还有湘西的赶尸一派，这些传承古老的派系，他们的手段早已是广为人知了，就算不懂怎么运用，也能说出个一二啊。对于青衣呢，我自然是完全放心的。为了他能让我参考一下，我甚至将葛家杀气修炼之法都拿了出来。青衣呢倒是不和我客气，拿回去参考了一晚上之后，第二天早晨和我说了八个字：博大精深，有干天和。青衣推测呀，我们发修一门以前一定出过一个不世奇才，所以才开发出这种杀气的修炼法子。虽剑走偏锋吧，但终归能归于大道。而这种法子也最适合我这种先天阳弱的人修炼的。他让我在这路上坚定不移走下去。至于如何能将杀气威力发挥到最大，青衣倒真的给我指了一条路，习武。没错，就是习武。发球门历来都为古代帝王效力，虽然干的事情是挖坟盗墓的，但是却隶属于军队，所以每一位发球中郎将几乎都是因为武将，而且还是高手。杀气如果配合武术的话，才算是回归到正道。当然武术青衣也会，但是他不肯教我。他说我们葛家的杀气凶煞惨烈，而他道家功夫呢，主要是为了修身养性、强身健体，是中正平和的功夫，与我们葛家杀气是格格不入，就算是学了也发挥不出什么效果，影响心性反而不好了。不过青衣呀，倒给我介绍一位老师。那时候他只是笑着点点我胸口就离开了。我苦思冥想一天才知道，青衣给我介绍的老师呢，就是谁啊？我媳妇儿花木兰。后来青衣耐不住我的追问，终于和我道明了原因。我那位媳妇儿武功高强，如果光从手脚功夫来论的话，他能打十个青衣。没错，这是青衣亲口说的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花木兰生前是一位将军，冲锋陷阵，是从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，他的功夫侧重于实战，大开大合，刚猛霸烈，配合着我的杀气，那简直是最高配置了。听完青衣说的，我恨不得抽自己两嘴巴子呀，空手宝山不知道挖掘。于是我就兴冲冲地去征询花木兰的意见。他倒没拒绝我，只说等我身体好了就开始教我。就这样，我一边养伤一边学习，一转眼就到了九月底了。这个时候我身上伤也基本上好得七七八八。周静帮我推算了一卦，我身上的八世厄运之劫已经基本上过去了。青衣这个时候也终于离开了。本来呢，我还想留他在太原游玩几天的，可惜青衣拒绝了。他说自己已经离开太久，总部那边怕积压了一堆事情，得赶紧回去处理一下。而且这一次啊，他是以外出游历的名义过来帮我，如果被人发现他在这里之后，恐怕到时候组织里又有人诟病了。既然我没事了，他也可以放心离开了。至于游玩的话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我听他这么说也不好再多挽留，于是请青衣吃了一顿饭之后就送他上飞机，然后又结算了一下苏苏的费用，出于他的感激我多拿出10万。刚开始的时候这小丫头死活不肯要，后来看我要翻脸了才终于拿上的，然后收拾一下东西也就离开了，说是已经开学一个月了， 必须得赶回学校继续念书。解决身上的一些琐碎事情之后，我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单位。听说齐南那边任务积压了好几个了，张博文呢早出院了，一直等我呢。我眼下八是厄运禁区，也是该考虑考虑解决一下山西地头上发生的怪事。这一查积压任务不要紧，查完我就傻眼了，因为眼下最要紧的一个任务赫然发生在我现在就读的大学里面，现在已经死了好几个学生了，弄得整个大学里是人心惶惶的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